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53题，不断追求圣灵充满。每一个信而悔改的主的门徒，也就是每一个被圣灵重生而获得属灵生命的上帝的儿女，都是受了圣灵的人。正如使徒彼得所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二章38-39节。又比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一章13-14节。但是初步受了圣灵的人呢，也就是初步有了圣灵所赐生命和圣灵运行的人，并不等于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经上又劝勉我们说，乃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18节。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属灵生命总是弱小软弱的，甚至是到了病态衰微的。这样的人必没有多大的能力为主做工。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属灵生命经验和品德就必日益壮大丰盛和完美，他也必有更大的能力为主做工，造福人群。我们看到历代以来，上帝所重用的每一个仆人和子民，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连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主耶稣在他33年半的人生中，在他直接从事圣工的更为短少的3年半时间中，所以能在上帝救赎人类的圣工上发出无限的感化力，做出了无限的成就。也正是因为他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子，并且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三章34节。主耶稣离世升天以后，他的门徒所以能在一次讲道中感动几千人信而悔改，所以能使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所以能在人数少、工作艰难、冒着福音敌人的反对和迫害等情况下，迅速地将福音真理传遍了当时交通所及的天下。使徒行传二章41-47节，哥罗西书一章16节。也正因为他们都是被圣灵大大充满和使用的人，使徒行传二章4节、4章8节、31节、6章3节、7章55节、9章17节、11章24节、13章9节、25节。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和使徒教会所留下的被圣灵充满和使用的榜样时，我们的心灵是多么深受激励啊！我们每一个上帝的仆人和子民，尤其是处在这幕后极其伟大严肃的时日中，是多么迫切的需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啊！但我们应该怎样的追求圣灵充满呢？在这方面，基督教界有两种错误的偏向，首先都需防备。这两种错误的偏向呢，一种是近乎狂热的灵恩追求，怂恿大嚷大叫，乱蹦乱跳，片面的强调追求所谓说方言或跳灵舞等等恩赐，算是圣灵充满的唯一或最主要的表现和证明，见本题末复全。而另一方面呢，却忽视了圣灵使人重生的大能，并圣灵在人心中所结的灵德美果，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其实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圣经中提到的圣灵所赐的方言，使徒行传二章1-12节，哥林多前书14章。因此这种所谓追求圣灵充满的方法，实质上是误解了圣灵充满和圣灵恩赐的真谛， 违背了圣经的教训和指示，并使人受到自己迷信的愚弄和幻觉的欺骗，甚至有时可能受到邪灵的迷惑。另一种错误的偏向是片面的强调追求所谓的里面的感觉、里面的引导或里面的启示，把这些感觉、引导或启示，甚至比圣经中明显的真理、教训和启示更重要、更可靠，并认为能做到这一步的人才算得上是属灵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样的追求法也是很有危害的，有时会把自己一时的感想、感触或是幻觉，甚至是撒旦的暗示，当作圣灵的感动、引导和启示，而对上帝在圣经中已经赐下的明显的真理亮光和启示呢，反倒不予以应有的重视，甚至有时还加以拒绝。至于有个别少数人自称有灵眼的恩赐，可以看见别人私下隐藏的罪，或自称有求问的恩赐，可以将上帝的指示告诉一切来求问的人，更明显是出于邪灵的工作或人为的欺骗，而根本不是圣灵的启示。如果跟从这样的人去追求圣灵充满，更是危害极大。正确的态度和方法。那么圣经中关于追求圣灵充满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是什么呢？可分三点来讲。第一点，祷告祈求。圣灵的应许也和救恩一样，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的功劳、义行和苦修、苦行才能得到的，而是出于主白白的恩典，但也要求我们必须用信心去祈求、去领受。主给我们的应许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章9到13节。另一处，主又在他的荣耀中凭他的全能应许我们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们充满。诗篇81篇的10节。是的，我们是多么需要向主上帝大大张口啊，是多么需要多多的祈求、长长的祈求、大大的祈求、运用信心恳切而有力的祈求，好让圣灵大大充满我们啊。一个多有祈求的人就多有圣灵充满，一个少有祈求的人就少有圣灵充满，一个没有祈求的人就没有圣灵在他里头。主耶稣所以能被圣灵无限量的充满，是因为他向着天父上帝有一颗无限量的祈求的心灵。翻开福音书可以看到，主耶稣即使在最忙碌紧张的时日和工作中，也绝不忘记或疏忽向天父做恳切有力的定时祈祷，因为他看这种和天父的交通比饮食、比睡眠，甚至比呼吸更为不可缺少。如经上记载，有一次在繁忙的一天还未开始之前，趁着早晨天未亮的时候，主就起来独自到旷野去祷告，马可福音1章35节。又一次在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后，又抓紧时间立即催门徒上船，就往山上去祷告，马可福音6章45到46节。而每当圣工有特殊情况或需要的时候，主又整夜不眠地恒切祷告，以寻求圣灵的光照和力量。路加福音6章12节、9章28、29节到37节、马太福音26章30到46节。除了上面讲的这些明显的长时间恳切祷告外，主的心灵更是无时无刻的不向上帝敞开着的，并充满着无限渴慕恳切的心情。正因为这样， 圣灵才能无限量的运行和充满在主的心灵中。因此，如果我们也愿意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样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也必须效法主耶稣在祷告上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出于信心的追求圣灵充满的祷告是无不立刻蒙应允的，正如主耶稣亲口应许的，天父极其乐意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又如经上记载，主耶稣受浸后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路加福音3:21-22，我们每一次出于信心的恳祷也无不如此。当我们正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必降临在我们身上。当然，圣灵的降临并不都像此处有什么明显有形的显示，甚至也不一定每次都有什么明显的感觉。虽然圣灵充满时，有时会有特别兴奋、喜乐的感觉，但有时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有一般的主的平安或喜乐存在心内。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信心。我们必须用信心握住主的应许，那么事实就为我们成就了。由以上所述可见，要想求得圣灵充满，出于信心的祷告是何等不可缺少，而且圣灵的工作之一也就是要帮助我们祷告。圣经上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26，圣灵也被称为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撒迦利亚书12:10，因此如果我们时常能做到在圣灵里祷告，犹大书20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以弗所书6:18，这本身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或充满的明证之一，并使我们借此又可以获得圣灵更大的充满。如果我们能经常这样做一个在圣灵里祷告而被圣灵大大充满的人，那么我们将要成为一个何等刚强有能力的人啊。第二点，读经默想。如果要经常求得和保持圣灵充满，除了祈求以外，经常研究圣经和默想上帝的话语也是不可少的。主耶稣有一次曾教导我们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6:63。主所以要这样强调主的话就是灵，是因为主的话和主的灵是永远结合在一起工作的。创造的工作是借着主的话，也是借着圣灵的运行而完成的。诗篇33:6-9，104:30，创世纪1:1-3，6-9，救赎的工作也是这样。例如重生是由于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3:5-8，但也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彼得前书1:23，雅各书1:18。在圣经中，上帝的道也被称为圣灵的宝剑，以弗所书6:17。因为圣灵总是借着上帝的道感化人心，在圣灵的运用下，上帝的道原文也就是上帝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赤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12。圣灵能借着上帝的道使人悔改，使人成圣，使人传道救灵大有能力，使人信而悔改归向基督。因此圣灵要充满我们，运行在我们心里，也必定要借助于上帝的话，而且上帝的灵和话是要同时运行并充满在我们心里的。正如上帝应许我们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箴言书1:23。 主耶稣即将离世前的一段教训中也说明了这个真理。主先对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接着又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15章4节7节。常在原文和英文呢，就是住在。可见主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的话也必同时住在我们里面了。约翰福音14章16到18节15章4到7节。再说，圣灵注入和充满我们心内的工作之一，也就是要帮助并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圣灵也被称为真理的灵。正如主所应许的，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就是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14章26节16章13节。因此我们如果要经常求得和保持圣灵多而又多的充满，那么靠着圣灵的恩助，多多的研究默想存记主的话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们的心里如果经常有主的话充满运行感动着，这本身也就是圣灵充满的明证之一。经上劝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的二到三节。又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分分复复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勉励，心被恩感，歌颂上帝。哥罗西书3章16节。第三点，追求完全离罪成圣，更深的爱主爱人，更好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我们祷告读经追求圣灵充满的目的，也就是为要使我们的品格能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和效法主耶稣那样完美心灵品格和榜样，并使我们在凡事上能看明和遵行上帝的旨意，以更多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以荣耀上帝造福人类。因此如果我们感到自己虽然经常有祷告读圣经，并且时常祈求圣灵，而仍然感到缺乏圣灵的活力，或是感到祷告读经枯燥乏味，那么恐怕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发生了问题。我们就需要退到主面前，很好的省察自己是否有什么隐藏的罪和偶像，或工作上的疏忽和不忠心，而拦阻了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运行和充满。主耶稣论到圣灵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章8节。但是如果一个人里面有什么隐藏的罪和偶像，或处事为人工作责任上的亏欠和不忠心，还没有靠圣灵痛悔承认弃绝和改正，自然就阻挡了圣灵在他里面的运行工作和充满。甚至我们的硬心不悔改还会使圣灵担忧。以弗所书4章30节27节，以赛亚书63章10节。并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以至于最后犯亵渎圣灵的罪，马太福音12章31-32节，而永远灭亡。经上说，圣灵和情欲相争，加拉太书5章17节。所以劝勉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5章16节。且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罗马书8章13节，约翰一书2章15到16节。 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靠着圣灵致死各种的邪情恶欲，自然也就不能被圣灵所充满，相反却会为撒旦留有余地，使圣灵受到排挤。以弗所书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30节，甚至最后永远败亡。正如经上所指出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章8节。又如经上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这些灵得的美果上没有靠着圣灵做更好的操练、建造和进步，那么圣灵也不能更好的充满。从上面所讲的可以看到，我们如果要被圣灵充满，就必须依靠和顺服圣灵行事。正如经上劝勉我们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只重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5章25节。原文靠圣灵呢，应该翻译为借着圣灵，英文圣经翻译为在圣灵里，含有依靠和顺服圣灵的意思。而且一个人越能依靠顺服圣灵行事，体会上帝心意，为主生活和工作，那么也越能接受圣灵的充满。主耶稣所以能被圣灵无限量的充满，固然是因他怀有无限渴慕需求圣灵的心，但也是和他的品格、生活和工作分不开的。主耶稣体会天父心意最深切，遵行上帝旨意最迫切，因此主接受圣灵浇灌和充满也最多。正如上帝论到他的爱子所说的，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45篇的2节7节。因此如果我们也愿意日益多而又多的被圣灵充满浇灌和恩膏，那么我们也必须靠着圣灵的恩助，日益甚而又甚的提高和完美我们的品格。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品格成圣和圣灵充满之间的辩证的关系，我们只有靠圣灵的运行帮助，才能使品格成圣，而反过来品格成圣了，又能促使我们去追求和接受圣灵更大更多的运行帮助和充满。圣灵的工作绝不可能成为一种自私的保障，而单单隐藏在我们心里专供自己享用。如果我们接受了圣灵的充满，就必然要时时寻求遵行上帝的旨意，去服务行善和传道救灵，去将主所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转施造福于别人。而在这种造福于别人的工作中，又可以使我们不断地获得圣灵更大更多的充满。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道中提到圣灵的工作时，曾用风来比喻圣灵，是很有意思的。风就是无法私自存储的、隐藏的，如果有人想将风关闭在自己的房间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关闭了门窗，风也就什么时候止息了。我们只有将几面门窗一起打开，才能使房间内的风永远川流不息。照样圣灵的充满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只接受不施予，所接受的灵恩也必失去。只有不断的接受和施予，才能使圣灵的恩惠在我们心灵中分分满满，长流不竭。另有一次，主以活水的江河来比喻圣灵的充满，也含有同样的教训。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在这段教训中，主指出当人接受圣灵的充满时， 就必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是滔滔不绝，隐藏不住的，也更是阻挡不住的，它必要不断地涌流出来，造福人类。圣灵充满人心的时候也必是这样。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为主工作和圣灵充满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圣灵充满才有力量为主工作，而更忠心、更努力、更奋发的为主工作，又会促使我们去不断地追求接受圣灵更大更多的充满。来啊，让我们这些处于末后主来和晚雨复兴前夕的伟大严肃时日中的上帝渔民们，在上述祷告读经上多下切实功夫，在品格成圣上更加奋切努力，在主所带领和安排我们的一切工作上更加忠心奋发，以不断求得圣灵更大更多的充满和浇灌，争取成为末后时代的传颂灵恩的风和荣神益人的活水的江河。复权一，关于说方言的问题。有些人强调说圣灵充满就必须说方言，不说方言就没有被圣灵充满，这种说法是完全违背圣经教训的。事实上有不少专门强调高举方言的人，他们的方言也是很有问题的，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分辨。方言固然是圣经中曾经提到过的许多属灵恩赐中的一种，在使徒时代某些教会中曾特别出现过，但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代任何教会任何信徒中都要说方言。我们看到主降生前的众先祖众先知从来没有说方言，主耶稣一生虽然是被圣灵无限量充满的，但按照圣经的记载，他30岁以前并未实行过神迹奇事。30岁出来传道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主遵照天父旨意实行了许多医病赶鬼的神迹，但他却从未说过一句方言。施洗约翰虽然也是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但他一生除了论到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获得应验之外，一件神迹没有行过，约翰福音10章40到42节，更没有说过什么方言。在使徒中除保罗书信中特别论到方言外，其他新约书信中都没有提到方言。在2000年以来的教会历史中，主所重用的许多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无论是14到16世纪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家，或是19世纪上半期带来伟大的宗教复兴的福音运动传道人和信徒，他们都没有说过方言。因此对于方言，我们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加以辨别，是出于人为的方言，还是出于灵感的方言。假如是出于灵感的方言，还要分辨是出于圣灵呢，还是出于邪灵的。正如经上所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约翰一书4章1到6节，提撒罗尼迦后书2章1到3节。圣经中提到的方言有两种，一种是五旬节圣灵配降的时候所赐下的方言的恩赐，这种方言实际上是讲的外国外族的语言，是向外国外族的人讲的，目的是向他们传扬真道，讲的人自己懂得其中的意思，听的人也明白，不需要翻译。使徒行传2章1到13节、14到47节。因此这种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神迹，除邪灵有能力假冒外，一般人是不容易假冒的。听说我们教会过去有一位传道人曾有这种方言的恩赐，某次该传道人得到圣灵启示，要他去一岛屿向当地的土人传道。他向教会领导机构呢提出来以后，领导上考虑到一时还找不到会说当地土人的语言翻译者，因此没有安排他去。不久该传道人又第二次受圣灵呼召，要他立即去该岛传道，他就凭信心立即乘船前往该岛， 当船靠了岸，他的脚踏上了该岛的土地，见土人来迎接他时，他便立即获得方言的恩赐，开口说出土人的话来。从此他便将主的真道传遍该岛。当然，类似这种方言的神迹，现代毕竟还是个别的，因为现今圣经已被翻译成了2000多种文字方言，世界各国各族当中也都有会说当地方言的传道人在传道，因此不一定再需要更多的这种神奇性方言的恩赐。至于我们目前所听到看到的一些所谓方言的恩赐，却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说他们已得到五旬节的方言恩赐，再说外国的话语，实际上他们说的话语连自己也不懂，别人也听不懂，而且根本就不是什么外国话语。再说他们在聚会中各说各的所谓外国方言，又是说给谁听呢？聚会中都是本国的人，又为什么要说大家听不懂的外国话呢？其实他们的所谓外国话不过是一些杂乱的没有意义的语调，是一种迷信无知的追求所造成的结果，和上面所讲述的五旬节的方言恩赐是完全不相同的。圣经中提到的另一种方言，也就是保罗书信当中所提到的方言恩赐，哥林多前书14章，这种方言和上述五旬节的方言恩赐是不相同的。五旬节的方言是对人说的，而且是人听得懂的，不需要翻译。此处的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哥林多前书14章2节。而且此处的方言是需要有人翻译的，比如保罗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2个人，至多3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上帝说就是了。哥林多前书14章27到28节。还有五旬节方言是为了布道，救助人的灵性，此处的方言是造就自己，如保罗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1万句方言，哥林多前书14章4节19节。假如现在有人自以为得了保罗所说的这种方言恩赐，那么他首先就应当自己省察是否真的是出于圣灵的恩赐，还是出于自己的迷信行为呢？如果确有灵的启示，还要辨别究竟是出于圣灵的呢，还是出于邪灵的。如果是出于圣灵的方言恩赐，至少应该有以下4方面的特征。1、这种方言应当是一种圣灵的启示，是圣灵将要说的话放在他的心里和口中，而不是他自己想要学习模仿或自己想要说什么方言。2、他说的方言应当是在心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使他得到了光照启示，明白了各样的奥秘。3、应当使他的灵性和品德得到了造就，应当使他们结出圣灵的果子。4、他们所说的方言应当完全符合圣经的教训。若有一点不符合圣经或与事实相违，就绝不可能是出于圣灵的启示。因此若有上述4方面特征，就绝不是真的方言恩赐。事实上现在有许多方言不过是出于人为的迷信的方言，虽然说方言的信徒也是很诚恳的，有的也是很爱主的，但实际上却是出于一种无知迷信的追求所造成的结果。他们将一种狂热兴奋的感觉或一时的冲动意念，借着所谓说方言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正好像另有一些人借着所谓唱灵歌跳灵舞的更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样。我过去曾遇到一些说方言的信徒，他们很虚心接受了我所传讲的圣经真道， 他们要我去看看他们家庭聚会中说方言的情况，他们说的是不是五旬节的方言。我去查看以后对他们说，新约圣经中有两种方言，一种是五旬节的方言，是用其国家和地区的方言对来自那里的人传福音，是他们都能听懂的，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十三节、十四到四十七节。但你们所说的方言都是一些相似的重复的音调，并不是外国的语言，没有人能听懂，肯定不是五旬节的方言。另一种方言呢，是保罗书信中所提到的方言，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哥林多前书14章2节4节。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说方言时有没有在圣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若没有，就不是圣灵启示的方言。他们都说没有。此外也要谨防有的别有用心之人的假冒，为了谋求私利，笼络人心，扰乱真道，更要防备幕后邪灵迷惑人的工作。例如有人自称有说方言的恩赐，能将上帝的指示告诉一切求问的人，不是骗人的，就是有邪灵附身。爱主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圣灵和你说话的经验？我一生中有圣灵特别感动我和我说话的经验，不是听到圣灵用人的声音和我说话，而是主借着圣灵忽然感动我，是我立即明白主所要对我说的话。但这种圣灵特别感动的经验不多，在我至今八十几岁的一生中，总共也不过十次左右，都是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头，有重大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候。最后一次是将近十年前，那时我已退休，安息日走在路上去领聚会，想到我们国家发展快速，人口众多，而我们的教会聚会点和信徒人数太少，于是我心中默默恳求说，求主打发更多的工人收割庄稼，兴起每一爱主的儿女为你做工，也继续打发我在晚年退休后继续为你做更多的工作。这是我平常每一天每一次都是这样祈求的。但这一次当我这样祈求的时候，主忽然感动我，对我说，你可以这样祈求，使我幕后所做的工作比起初更多。我就立即这样祈求了。接着我醒悟过来，我感到主在安慰我，鼓励我，似乎应许我可以接受圣灵晚语的浇灌。如果我能领受晚语，我幕后所做的工作肯定比起初更多。姐妹，我不知你有没有圣灵和你说话的经验，如果你经常感到有圣灵不断和你说话，不断指示你的经验，如果所指示的话起初一段日子看起来符合圣经的教训，后来却接连出现违背圣经教训的指示，你就要小心提防，不可事事听从，要查验究竟是圣灵的启示还是邪灵的迷惑呢？因为邪灵也会说话行启示。正如使徒约翰告诫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约翰一书四章一节。怎样试验和检查呢？不是要看有没有神迹启示，因为邪灵也会行启示，而要看灵的启示和所说的话是不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教训。圣灵的启示不会开始一段日子正确，后来却突然出现明显违背圣经教训的情况。而且圣灵不会接连不断地想要控制你的思想，使你违背理智地盲从错误的指示去做。只有撒旦邪灵喜欢不断迷惑和控制你的思想，甚至用恐吓或欺骗的手段迫使你违背理智地盲从他的明显违背圣经教训的指示。例如你里面的灵不断地要你进食，甚至绝食不吃不喝，有一次进食长达19天，体重 从120斤下降到80斤，而且使你的精神异常亢奋，从早上4点多起身，一直到晚上10点多，一直坐着看圣经，不感到困乏。这种做法明显是违背圣经教训，违反健康规律，绝不是圣灵要你进食，而是邪灵迷惑你，想要害死你。但由于天父爱你，保守了你的生命。进食的主要目的是为着某些重要迫切的事情，而感到需要通过进食使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深切悔改，专心恳求。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心灵遇到了忧伤的事，根本不想吃饭，很需要通过进食祈祷来专心寻求上帝。但进食有一个原则，不可以影响健康，搞坏身体，使圣灵担忧，使天父难过。一般进食一餐或一天即可，或最多不可超过三天，也需要喝水。身体弱的也可以少吃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绝不能将进食看作是我们的一种功德，想要靠进食求得上帝的喜悦和垂听我们的祈求。进食也不应该作为一种苦待己身的方法，想以此求得上帝的开恩可怜，因为这绝不是上帝所要求的进食。过分的进食会伤害到我们的健康，是不符合上帝旨意的，也是会使天父的心担忧伤痛的。正如父母看到子女伤害自己的健康，必会感到担忧伤痛一样，更不可用进食祷告的方法强求上帝垂听自己的祷告，要一直坚持进食到上帝垂听为止，也要防止邪灵的迷惑，听邪灵的话，不断进食而丧命。就如星期日会中曾有一位爱主的姐妹，不断地寻求里面的圣灵的感动和指示，过于圣经的明确教训，结果受到邪灵的迷惑，坚持要进食祷告40昼夜而丧命。你里面的灵过去不断地要你进食，将身体搞坏搞垮，明显违背圣经教训，使天父上帝的心忧伤。天父上帝不但渴望你有美好的灵性，完美的品格，而且也渴望你有健康的身体，可以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荣耀上帝，造福他人。但你现在身体这样虚弱，使家人也为你担心，因此过去不断要你进食的灵必不是出于上帝和基督的圣灵，而是出于撒旦的邪灵，你务要靠主抵挡他。正如经上所劝告，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雅各书4章7到8节。现在你不进食很好，但听说你忍不喝水，不吃水果，不吃蔬菜，整天18小时坐着看圣经，不休息，不活动，也忍会将身体搞坏，缩短自己的生命。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有丰盛的灵命，强健的身体，能献身为主所用。主耶稣在主祷文中也教导我们，每天要为身体和灵命的健康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也包括圣经的教训，上帝的话语。日用的饮食能维持身体的健壮，上帝的话语能使我们属灵生命强健，使我们能更好的献身侍奉上帝。正如使徒保罗的劝勉，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1到2节。又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的，是主耶稣舍命所救赎的。主为我们而死，我们应当为主而活，为主而用，为要把天父上帝的大爱、主耶稣的救恩传扬给万民听。为此，我们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性、 爱上帝爱人的心灵，才能为主更好做工。使徒约翰也写信给教会中的一位传道弟兄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三书一章二到四节。还有，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上亲口吩咐我们必须遵守的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可分两大总纲，前四条诫命属于第一大总纲，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后六条诫命属于第二大总纲，要我们爱人如己。具体来说，也就是要我们靠主恩助，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肯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也等于是犯了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的罪。不可杀人，从消极方面来说，包括不可恨人，不可向弟兄动怒，不可辱骂弟兄，更不可打人和杀人。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不可杀人，从积极方面来说，要求更高。如果人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从更高的含义上来说，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以西结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还有一点必须明白，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也包括不可自杀，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上帝所赐和主耶稣舍命所救赎的。主为我们死，我们应当献身给主，为主而活，为主而用，为主做工，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荣耀上帝。如果我们不肯把身体养好，使身体健壮，也等于慢性自杀，违背第六条不可杀人的诫命。主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圣灵绝不会叫人长期进食绝食，将身体搞垮，也不会叫人不注意健康，违背上帝诫命和主耶稣的教训。要靠主拒绝邪灵的迷惑。水果是伊甸园的食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是身体健康所不可缺少的。蔬菜含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素，也是身体健康所不可缺少的。正如各种豆类和硬壳果是不可缺少的一样，如长期缺乏，会生病，并造成身体不能康复的伤害。水更是身体不可缺少的，每天必须保持足够的水分。愿上帝赐福你，使你灵命丰盛，身体康复，献身为主所用，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荣神益人。